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4月14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在印太地区和台湾引发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
两岸之间选择战争非常简单，我们今天这些和平啊，需要忍让坚毅才能达成。但是呢，我们现在要问，假如今天战争真正爆发，美国愿不愿意啊去卷入一个他所不希望见到的战争？
美国国务院公布美台官方互动新准则，台朝野关注其高层首长能否访问华盛顿。
第一个，以前不可以做现在可以做的事情，第二个是以前可以做但是不可以说，现在便可以说了。
天价罚款后，阿里巴巴是利空出尽还是政治风险攀升？
我认为中国的情形跟美国的情形还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情形最主要的是他希望民营企业就是要听话，所以这个叫棒打出头鸟，你如果是 too outstanding too vocal about 这个 government， 他基本上是会有意见的，他基本上就是要 discipline。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澳大利亚前国防部长派恩星期一4月12号在一次演讲中警告说，中国可能引发印太战争，而台湾是最有可能的下一个爆发点。尽管美中台都表达没有升级军事冲突的意愿，但是中国在印太地区和台湾引发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台湾的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教授提出了他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的采访报道。
澳大利亚前国防部长派恩在星期一，也就是4月12号说，中国的战略态势不如以前那样的无害，很可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引发战争，而且台湾很可能是下个热点，这是未来5年到10年内必须面对的问题。所以呢，我想请教张静教授，请您来谈谈哈，您怎么样看派恩他这样的说法呢？
首先我必须要提醒这个所有的政治人物，无论呢以前他是多么的辉煌，或者手中能够掌控运用的资源有多少，当他离开这个以前的所服务的职位之后，他手中能够获得的资源用来支持他作为任何研判的资源相对的就会减少，他所能接触的真正的最新的情报以及相关的幕僚作业也相对的薄弱，所以这时候凭着自己本身的灵感做出任何的推估跟预测，相对于他在任的时候相对较差，可信度确实相对值得怀疑。
不过呢，在派恩星期一的演讲里面，他有谈到了中国的这个军事经费，然后谈到了一点，就是说中国现在有自信有能力，而且呢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他这个讲法呢，讲到中国的军力非常有能力在西印度太平洋地区跟东南亚澳洲的岛链进行不对称作战，对抗美国跟澳洲在内的盟邦。那刚刚您谈到这些卸任的人员，他们可能的资讯不够准确，所以做出的这个讲法也许不是那样的可信。但是呢，现在这样的分析来看，从中国的军力，从中国的自信来看的话，您觉得中国对外发动战争的这个可能性是什么呢？有可能吗？
我认为这个发动战争或者战争具要爆发的可能性永远是存在的，因为所有很多战争这个发生或者爆发都在我们预估之外，而且有很多时间其实就是一念之间的决策。但是呢，就长远的政策而言，中国大陆并没有任何到目前为止，就算面对台湾，你要去争取和平统一，不到最后战争是他最希望避免的这个使用的手段跟结局。但是有时候我们单方面的期许，这个主观的意愿可能没有办法与客观的条件匹敌。所以我们今天只要回顾这个对于战争的预言，我必须要问，有谁曾经能够预测到乌克兰战争？有谁又能老早就能够预估到伊拉克会入侵科威特？甚至连柏林围墙的垮掉也都是几乎在人类的预料之外。所以历史之中有很多的转捩点或者转向点， 都是超出啊我们的想象。所以我刚才啊特别提出，政治人物在位的时候，他有一个幕僚体系，他有一个官僚体制，以及啊很多的幕僚专家去支援做任何的判断跟决策。所以到目前为止，有很多人去诠释中国大陆未来的走向，但是呢，确实没有啊脚踏实地去细读中国共产党以及啊中国大陆啊党政体系啊所建立了很多的党政文件。我必须要这个坦白的指出，这些党政文件啊，它的内容是相当的庞杂，而且需要投入的心力跟解读，特别其中所牵涉到很多统计数字，更是要花很大很大的功夫。所以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啊，做国家安全或者政策研究人呢，鲜少去细读这些党政文件。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了解，有很多判断其实都是出自于个人的主观的意愿，但是未见得真正能够符合客观现实环境的变化。
但您的分析这样看来的话，好几个军事将领，美国的还有现在这个派恩他们的讲法等等，都一再强调中国军事野心跟这个企图啊，或者是威胁。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即使您讲说很多对未来很多事情你是不可预测的，但是呢，是不是这些国家相关的国家他们看到了这个迹象气氛，他们是不是也应该做好一些准备呢？
我相信每一个人啊，都希望面对这个变化多端的市局，我们啊很多人会做最坏的打算，然后希望能够啊做最好的准备。但是最坏的打算啊，往往就会让我们错失很多良机。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理解，我们呢，假如今天已经啊决定存心就是要产生冲突的话，那也就会求人得人。以冲突来解决你目前所遭逢的困境，那你就会获得真正的冲突。假如你希望认为透过和解、谅解、沟通能够产生其他的结果，那你也可能会让历史有转向。我必须要提醒，当初美国跟中国大陆在韩国战场有真正的厮杀过，但是在同时他们也在华沙与日内瓦有大使级的谈判，后来再因为所谓的乒乓外交、熊猫外交产生历史的变化，在当时冷战的氛围之中，又是有谁能够料想得到呢？当时冷战的时候是美国是尽了所有的力量围堵苏联以及围堵中国大陆，但是呢，等到有一天他们觉得要运用这个中国大陆就是联中来制苏的时候，政策的转向就产生重大的变化。同样的，当初若不是发生911事件，现在有很多人讲法说美国现在去围堵中共，或者去这个预备跟中国大陆产生对决摊牌，其实是晚了20年。假如当年没有911事件，或许老早就摊牌了。但是911事件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所以历史究竟是在我发展究竟是我在往哪边走，其实都很难讲。现在是大家面对北京，大家都预估到可能会发生冲突，而且呢用很多情绪的字眼，但是呢究竟中国大陆是不是能够比拟以前的苏联，我认为这是大家要去审慎考虑。在苏联来讲，他对于世界的连结，去遵守世界的规范，以及跟全世界各国去商业金融的往来，那跟现在的北京这个政权是完全不能比拟。所以假如拿出去当初面对苏联的策略去用在今日北京上面，最后它的结果必然绝对绝对不理想的。
在很多的观点里面谈到说，台湾呢现在面对中国的威胁，很可能是下面一个这个冲突的热点。尤其我们看到最近呢，解放军机不断加大扰台的飞行，像昨天星期一就25架次的共机飞进了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这个飞机架次再创今年新高的，不断的来显然这个威胁是更为升高了。那您刚刚讲还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做，比方说协商啦、谈话啦等等之类的，但是呢从中共的动作来看，即使他们可能不到最后阶段他不会动武，但是呢这个对台湾如此的这个威胁加高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您看中国对台动武的可能性是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这跟台湾的政治是有关系的，可是不管台湾的政治如何变迁，这个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性到底有没有呢？
中国大陆对于台湾动武的可能性永远都存在。从我们内战的遗绪、两岸分家以来，两岸用武力摊牌的事情不但是存在可能性是存在，也确实在民国47年1958年，还有之前有发生过数度的台海危机，之后96年也有飞弹危机，95年也有飞弹危机。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两岸之间选择战争轻易非常简单，选择和平就必须要非常坚硬忍耐。我必须要再次强调，目前在台湾整个社会氛围以及现在主政者花了很大的心力尽量将这些军事争候跟很多政治的这个举措或政治的脉动去连结。所以我们今天面对这个周边的军事活动，共军基建在我们海峡南部这些活动，譬如说扰台或者入侵这个防空识别区，它所飞翔的区域是国际空域，对于国际法理而言，你对它真是无可奈何，心里很不痛快。所以我们也必须很客观的讲，选择战争任何一个主战者都可以轻易的达成，你绝对要战争就有战争，但是你要和平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两岸之间确实是目前还存在着敌我矛盾，但是存在的政治上敌我的矛盾却有这么惊人的贸易的这些数值，这个简直是两者矛盾是让人无法想象。所以两岸之间有没有和平的契机？和平的契机是存在的，但是确实有人绝对的是希望反对和平。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今天这些和平需要忍让，需要能够坚毅才能达成。但是呢，我们现在要问，假如今天战争真正爆发，美国愿不愿意去卷入一个他所不希望见到的战争？我们有一句非常冷酷的话，就是说今天两岸之间会不会有战争，由台北决定。这个战争要打多大是由华盛顿所决定，但是这个战争能由谁来决定来结束，要由北京来决定。美国是我们重要的盟友，也是重要的朋友，我们不希望去拖这个美国进入一场他所不希望进入的战争。了解到一句话，就是说我不一定要喜欢你，你也不一定要喜欢我，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习到我们如何能够和平相处。
好，非常谢谢台湾的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教授为我们做的分析。
台湾第一艘万吨级两栖船坞登陆舰下水和命名典礼星期二4月13号在高雄举行，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仪式并发表讲话。
蔡英文说，新型两栖船坞运输舰除了是海军第一艘万吨级的两栖运输舰，更是依据国防战训需求而设计建造，可说是国建国造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下水典礼的举行地点是台湾国际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的造船船坞。蔡英文表示，相信有了这艘运输舰的加入，一定能够强化台湾海军执行任务的能力，让台湾的国防力量更加坚实。中国对台湾的军事骚扰相当频繁，除了派军机入侵台湾空域，还在台海周边进行海上演习。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国星期一派出25架次军机进入台湾南部空域，这是自台湾去年开始报道此类活动以来最大一次单日入侵。入侵机型包括歼击机、轰炸机、空中预警机和反潜机。这艘万吨级两栖船登陆舰被命名为玉山舰。蔡英文解释说，之所以采用台湾的最高峰玉山来命名，除了代表传承，也象征中华民国国军不怕挑战、克服万难的精神。船坞登陆舰是可以承载两栖登陆船、两栖坦克和气垫船的战舰，这种船舱是半吃水状态，以方便两栖登陆船、两栖坦克和气垫船的进出，就像船坞一样。台湾一直在加强自己的军事工业，包括建造船只和潜艇。蔡英文在讲话中表示，新的玉山舰依据国防战训需求而设计建造，可说是国建国造的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据台湾海军表示，过去一年台湾的国建国造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包括潜艇开工、快速布雷顶敲艇、 塔将军舰命名下水，以及玉山舰的命名下水典礼等。玉山舰预计2022年交舰。在另一方面，针对美国国务院4月9日发布的美国政府与台湾对口部门进行互动的新准则，中国星期二要求美国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并提出了抗议。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没有说明新发布的美台互动准则的具体内容，不过据《金融时报》披露，在新的准则下，美国官员将能够定期在联邦政府大楼接待台湾官员，他们还将被允许在台湾的经济和文化办事处与台湾同行会面。美国官员还能够参加在双向园举行的活动。位于华盛顿的双向园曾是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正式官邸，但1979年美台断交后，这里只能用来作为社交活动的场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敦促美方认清形势，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立即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美国国务院日前发布美国政府与台湾对口部门进行互动的新准则，这项议题成为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质询的焦点。台湾朝野立委关注高层首长未来能否访问华盛顿。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星期一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质询时表示，美国国务院日前宣布的新美台交往准则，其中有四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个，以前不可以做现在可以做的事情。第二个是以前可以做但是不可以说，现在便可以说了。
王定宇委员还提出，第三个值得关注的重点是台湾国家主权的象征是否会朝松绑解冻的方向发展。另外，台湾旅行法、台湾保证法以及美国的年度国防授权法案都提及双方高层互访。那么台湾的总统、行政院长以及外交国防部长可否访问华盛顿呢？美国国务院4月9日发布了美国政府与台湾对口部门进行互动的新准则，反映了华盛顿与台北之间不断深化的非官方关系。台湾外交部次长田中光答复指出，首先是台美官员已经可以在美国联邦大楼内见面，其次是双方的官员都可以公开见面了。至于台湾主权象征确实正在松绑，不过也要尊重美方的决定。在双向园内升中华民国国旗将是推动的目标。田中光次长还谈到，台美高层互访一直是外交部推动的工作之一，日前才与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见面的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预计今年赴台访问的几率很大。蓬佩奥4月12日在推特上贴出一张其专注下国际象棋的居家照，并享用着台湾的凤梨果干。他写道，身为自由拥护者，享用一些台湾的凤梨果干将死。另一方面，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陈以信质询时表示，吴钊燮部长曾说台美之间的官方互动调整幅度将会很大，可是从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相关准则来看，双方交往的限制并没有松绑，根本是雷声大雨点小。
除了这个他们的外交官能够到我们的外馆去以外，其他哪里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呢？他说要推动台美之间的高层官员的互访，老实说我们的六长能不能够去，这个上个礼拜他也说不行，然后呢他们的国务卿国防部长能不能来，老实说也不太可能。
陈信委员还指出，更何况双方原来有一些互动是潜规则，现在变成了明规则，未来如果要突破将更加困难。比如美国官员不能出席在双向园举行的台湾国庆酒会，就是一种双方关系的倒退。台湾外长吴钊燮4月9日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指出，美方认为不合时宜的对台交往限制会以实际的做法调整，大的调整则正处于相关程序当中。有关台湾高层访问华盛顿解禁的问题，吴钊燮当时表示这不在交往准则当中，但是如果有实质必要的双边互访，台湾一定会争取。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荣誉教授陈以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 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对台交往新准则，就双边关系而言是有进展，但是也有暗桩。例如，过去美国官员可以出席双向圆的国庆活动，未来将被禁止。有关正面的进展，陈一清教授指出，美国驻在各国的大使与台湾的代表处或大使馆可以直接联系，不会受到限制。至于拜登政府在这个时间点公布此新准则，陈一清教授认为，首先是确保前总统特朗普对台的友善政策会继续下去，其次是特朗普前总统一些违反一中政策的做法，现任拜登政府则并不会因为美台关系改善而放弃这项规范。外界推断，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访台的可能性极高。对此，陈新教授认为，这在历史上并不是罕见之举，因为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克林顿在卸任之后都曾经访问过台湾。
日德首次二加二会谈强调加强安全合作。日本和德国星期二4月13号举行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视频会议，这是日本和德国首次举行二加二会谈。两国同意在3月签署的情报共享协议基础上，加强在国防、军事装备和技术转让方面的合作。
日本、德国两国政府3月22号签署了情报保护协定。根据这项协定，两国可以相互提供安全保障领域的机密情报。此前，日本已经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北约、韩国等组织和国家签署了协议。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和防务相岸信夫与德国外长马斯和国防部长卡伦鲍尔出席会议。日本外务省在一份声明中说，四位部长就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交换了意见，并对香港局势和中国新疆地区的人权状况表示严重关切。在视频会议上，日本谴责了北京方面实施的海警法。海警法允许中国海警船只在被中国视为其领土的水域向外国船只开火。德国外长马斯表示，两国保持对话，在安全问题上保持联系非常重要。德国一直在加强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接触。德国政府官员3月2号表示，一艘德国护卫舰将于8月驶向亚洲，并在返程时穿越南中国海。这将成为2002年以来驶过南中国海的首艘德国战舰。德国去年还发布了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政策指导方针，寻求在亚洲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茂木敏充在视频会议上表示，欢迎德国的这个计划以及德国的印太地区政策指针。共同社报道，在二加二会谈中，日本提议进行联合演习，时间安排在德国计划今年向亚洲地区派遣一艘护卫舰的时候。日本还建议德国参与巡逻任务，以监视涉及朝鲜的非法船对船贸易。此前，美国也表示欢迎德国支持在印太地区推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做法，维护开放的海上秩序对国际社会利益攸关。日本和美国一直在推动他们所说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这是一种在拥有共同民主价值观的国家之间进行经济和安全合作的愿景，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正在努力获得更加广泛的支持，而德国正寻求在亚洲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日本首相菅义伟将访美会晤拜登总统，美日峰会预定在美东时间4月16号举行。菅首相是否会明示对中国的战略？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日本日前宣布，由于新的冠状病毒感染在美方蔓延，首相菅义伟访美日程延后，预定在美东时间4月16日与拜登总统举行美日峰会。 与此同时，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4月5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电话会谈时，提出新疆和香港人权问题，对中方实施海警法表达严重关切。这对于向来谨慎的日本，无疑是罕见的动作。菅义伟此次赴美，将使他成为拜登上任以来第一位赴华府举行高峰会谈的外国领袖。他是否将在中国议题上采取更明确的立场？后续又有何配套行动？他和拜登的会谈中是否将香港、新疆、台湾海峡等目前菅义伟内阁低调处理的问题列入讨论重点，都将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菅义伟此次赴美，将使他成为拜登上任以来第一位赴华府举行高峰会谈的外国领袖。他是否将在中国议题上采取更明确的立场？后续又有何配套行动？他和拜登的会谈中是否将香港、新疆、台湾海峡等目前菅义伟内阁低调处理的问题列入讨论重点，都将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最近美国频频公开表示对中强硬态度，三月份美日二加二会后联合声明亦宣称美日同盟是印太地区和平的基石，日本在印太战略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但是即便美国似有美日联手制中的企图，已经上任长达半年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却至今依然未对美中关系明确表态。展望菅义伟的外交路线，必须从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美日与中日关系，以及菅义伟接任的国内外局势谈起。菅义伟的前任首相安倍晋三出生于历代位居三公的政治家族，家学渊源而政治资本雄厚，成为日本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政治手腕娴熟的安倍常年在美中日三角关系之间运用平衡外交，不仅让原本紧张的中日关系走出谷底，也成为川普打高尔夫球的球友人选。在近几年美中关系紧张之际，安倍却能同时与两国交好。与手腕高超的安倍相比，在秋田农家长大的现任首相菅义伟出身寒门，在自民党内缺乏派系支持，政治界工作经验亦是集中于经济和交通的总务部门，在上任前鲜少发表对于外交的具体看法。如果说菅义伟一来上台匆忙，只因安倍因病辞职方临时递补上位首相，二来缺乏外交经验，因此现阶段内阁成员部署依然充满安倍色彩，那么就任半年多之后，此次众所瞩目的美日峰会，渴望是菅义伟走出安倍阴影的绝佳时机。菅义伟的外交政策是否以延续安倍的美中日平衡外交为基调，亦或会走自己的路，朝着美日关系加码呢？对此，台湾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所长蔡习勋认为，日本政府向来强调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安全保障的基轴，强化则是日美同盟最近的惯用词，这是日本路线，从安倍到菅首相都是继承此路线。蔡习勋说，
不过菅义伟去年竞选自民党总裁时被问到他如果当选首相会如何安排安倍定下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日的时候，他都一再回避不正面回答，可见他无法照抄安倍首相后期的亲美之中路线，需要模糊其词，也可看出他至今无法独自提出完整的对中政策。所以菅义伟3月29日赶在赴美前拜访安倍就美日高峰会请教，也可想象他在筹措。
但是美中对抗局势近来迅速升温，不由得他举棋不定太久。事实上，菅义伟拜访安倍的两天前，安倍在新泻县的演说就宣称，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已成为中美两国对立的前线。日媒指出，安倍在谈及菅义伟即将访美时说，美国外交和安保战略上的重要地区已经移至印太地区，这意味着美日安保条约变得真正重要了。安倍在敏感时刻的表态，可认为是为菅义伟的美国之行预先定调。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对美国之音说，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美中关系虽然持续探底，但是日本内部有中因素犹存。首先，自民党现任干事长二阶俊博的意图不容忽视。 六个月前，安倍晋三因长期困扰的健康因素辞职，当时的内阁官房长菅义伟得以补位成为首相，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得到了二阶的职员。二阶对中国的态度，对于菅义伟内阁的日中关系始终发挥着很大的影响力。日媒指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2020年7月发表《中国在日本的影响力报告》，二阶俊博名列亲中派榜首。二阶的日中友好活动不胜枚举，例如推动江泽民纪念碑立计划，提出出售新干线技术给中国，反对日本开发东海油气田，以及支持搁置钓鱼台争议，以及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等。二阶甚至曾于新冠病毒爆发初期提议扣自民党全体国会议员每人500日元薪饷捐给中国。其实日本自民党在2020年7月份已正式决定要求日本政府取消邀请习近平以国宾身份访日，并谴责中国强推港版国安法，但决议过程中差一点因为二阶的强硬阻挠而告吹，最后只能够迁就二阶，而软化部分措辞后才正式通过，而且是降格以自民党外交委员会而非自民党全党的名义发出。太田文雄提醒，日本是 G7 国家中唯一没有对维吾尔族的人权问题采取行动者，对于香港议题也未曾做出明确的谴责，至今最多只由外务大臣表达严正关切。在这一部分也能看到二阶是背后的推手，既然连习近平是否访日问题都至今未决，这次访美后菅义伟若要对于敏感度更高的香港和维吾尔议题有具体作为，恐怕有相当难度。日本今年将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众议员选举，在顾及派系平衡才能当选的现况下，菅义伟势必需要继续获得二阶派系的支持才能连任。如今菅义伟为了连任，也可能考虑防止安倍再回任首相，必然受制于二阶。与菅首相同样是秘书出身，同样拥有地方议员经验的二阶，恐怕是目前菅内阁对中政策最大的操盘手。因此可推想，菅义伟即便访美，主动对中明确表示对抗的可能性依然不高。太田文雄还补充，除了自民党之外，和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民党的意图也不容忽视。2020年在7月自民党要求政府取消邀请习近平访日的决定前，向来亲中的公民党就提出不同声音，可想而知一心谋求连任的菅义伟也必然对公民党的对中立场有所顾忌。相较之下，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学者林彦宏稍微乐观，他认为虽然菅义伟在内受到亲中的二阶和公民党牵制，在党外意识民调下滑，但自民党内尚未看到有力的竞争对手，主要在野党意识愈振乏力。他说，
疫情为困之际，日本选民亦缺乏更换首相的动力，所以既然菅义伟现在不必太担心面临党内或党外的挑战，他大可以安心的利用美日峰会这个契机做政治表演，暂时略为顺应美国口径。
林彦宏也认为，
虽然菅义伟或渴望对中比目前强硬，其力度必将谨慎拿捏。菅义伟执政的难题在于内政，日本经济久衰不振，疫情严重和东京奥运延缓更是雪上加霜。如今终于确定举办的东京奥运，有如为菅义伟振兴经济提供一支强心针。为了将奥运办好，菅义伟虽然呼应拜登政府接二连三的对中喊话，也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做出过度强硬的表态。
蔡习勋认为，外交往往是内政的延伸，因此必须将菅义伟访美和日本自身的选举进程联系在一起来看。内无派系撑腰，外阀民意洗礼的菅义伟固然政治基础薄弱，然而自三月份拜登政府精心规划的亚洲行，包括众所瞩目的美日二加二会谈，已经为日本在印太战略扩大国际参与铺好了绝佳的舞台。此时日本首相作为拜登年代首位访美的外国领导人，必将受到世界的注目。 若能操作得当，势必强化菅义伟的民意支持，为即将到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众议院选举加分。蔡习勋指出，
虽然议员们的任期到今年十月，一般而言，首相会寻找最有胜算的时机解散国会，举行选举。
他认为，若是菅首相成为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首次来访的外国政府元首，在拔得头筹之余，暂时以巧妙措辞配合美国，又不对中国做过度的批判，再进一步借此国际舞台拉抬自身和内阁的支持率，并打铁趁热解散众议院举行选举，以民意洗礼增加自身政治资本，自此摆脱过渡型首相影响，这或将是对菅义伟最有利的连任策略。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
菲律宾星期二4月13号表示已召见中国驻菲大使，对近期大量中国船只聚集在南中国海，中国称南海，争议岛礁附近，表达了极度不满。
菲律宾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外交部已于星期一召见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锡联。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布恩苏塞索已告知黄锡联，朱利安菲利佩礁，或中国称之为牛轭礁的礁岛，位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中国船只继续在其附近停留，是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布恩苏塞索还提到了南中国海仲裁案。2016年7月，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菲律宾与中国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指出中国声称拥有南中国海主权的历史证据以及所划定的九段线地图没有法律依据。声明还说，菲中双方均声明会利用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来解决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分歧。声明最后说，外交部重申菲律宾的坚定要求，即中国确保所有船只立即离开朱利安菲利佩礁和菲律宾其他海域。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目前尚未对黄锡联大使被召见一事作出回应。菲律宾政府监督有争议地区的机构3月7日发现，在牛轭礁周边海域停泊了大约220艘中国船只。菲律宾方面称岛礁完全位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菲律宾享有开发或保护任何资源的专属权利。北京和越南也宣称对该礁拥有主权。非政府认为这些渔船上的人员是民兵，但中国方面予以否认，并称渔船是在牛轭礁附近避风。菲律宾外交部长小特奥多罗洛钦星期二在推特上说，目前岛礁附近仍有九艘中国船只。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支持菲律宾，美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上星期表示，我们与菲律宾盟友都对中国海上民兵船大量聚集在 Whitsun Reef 感到忧虑，我们也看到报道说有关船只已经扩散到南中国海其他海域，我们重申对菲律宾的坚定支持，并呼吁中国遵守2016年国际仲裁根据海洋公约做出的最终和对各方都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美国和菲律宾星期一还启动了为期两周的2021年度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菲律宾副防长塞萨尔亚诺表示，通过今年肩并肩演习，我们重振了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友谊、伙伴和联盟关系，这是一种建立在我们共同支持和平、安全和国家间合作历史基础上的双边关系。
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致信苹果员工，寄予同事昂首站立。
目前正在狱中候审的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日前致信感谢苹果日报员工，并报平安让同事们放心。他说，同事的支持和爱护让他感动，同时指出香港的情况越来越令人心寒，言论自由成为了危险的工作，希望同事们要分外小心，注意自身安全，不要犯险。黎智英在信中强调，高举正义是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只要我们不被不正义的诱惑蒙蔽，不让邪恶透过我们而得逞，就已尽责。他最后写道，时代在我们面前祭倒，更是我们昂首站立的时候，感叹在恶劣情势下各位更需自爱和珍重，叮嘱同事们保重。 黎智英被控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第29条的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罪及串谋诈欺、煽动等多项罪名，多次申请保释被拒，目前在没有审判下被囚禁超过4个月，案件将于本周五再开庭。同时，黎智英还因参与818、831两场反送中游行，而在早前被法院以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定罪，两起案件会于16日宣判。
中国电商科技巨头阿里巴巴控股集团遭天价罚款后，是利空出尽还是政治风险攀升？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中国电商科技巨头阿里巴巴控股集团周一4月12号在港股的交易价以跳涨6.5%作收，一扫上个礼拜五4月10号遭到中国监管单位以垄断行为为其开罚182.28亿人民币，大约28亿美元巨款的利空阴霾。对此，部分观察人士说，虽然是史无前例的天价罚款，但因为只占阿里巴巴年营收的4%。仍在该公司可负担的范围内，因此股市投资人周一似乎大多以利空出尽或者是监管不确定性已经排除的理由逢低买进，推升阿里巴巴的股价。不过中国境外的两位分析人士则看法不同，他们认为中国监管单位对创办人马云和阿里巴巴的出手颇重，这将对中国整体科技业的创新环境带来负面冲击。他们还说，这次天价罚款的目的在杀鸡儆猴，因此未来中国将很难再看到类似规模的大型平台公司，而且紧缩的监管环境代表中共的手已经伸进了以民营公司为主体的科技业，未来可能有更多科技公司受到中共的追杀或控制。在此前提下，平台经济业界在中国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攀升，游戏规则也越来越不确定。《红色资本主义》一书的共同作者傅立泽·霍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阿里巴巴周一在港股股价走扬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阿里巴巴虽然面临天价罚款，但此结果比之前传言其将被一一分拆的命运来得轻，因此在股市投资人眼里，这代表阿里巴巴未来还是可以保有其电商平台的龙头地位。此外，寄出罚金代表对阿里巴巴的反垄断调查已画下句点，而且中国监理单位在反垄断上也画出了一条清楚的红线，因此阿里巴巴的利空似乎一一出尽。但霍伊认为，股市投资人没看清楚民营企业在中国经商真正的政治风险。他说，这次的天价罚款再加上据《金融时报》报道，北京已经施压，要求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在杭州的湖畔大学停止招生。这种具高度报复性却不合理的举措，代表中共未来对大型科技公司的控管，特别是具有垄断地位者，只会越来越紧缩。更糟的是，他说监管单位所画下的垄断红线看似清晰，例如不能再有平台二选一或者是坑杀熟客的竞争手法，但这条红线充满随意性。他问，谁能保证现有的游戏规则未来不会再进一步紧缩呢？
They seem clear, but again, there's no guarantee that.
霍伊说，现在的游戏规则看似清楚，但不保证就此不变。这是在中国经商的最大问题。游戏规则一直随着政治氛围在变动。5年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可行的发展模式，但现在却完全不可行了。
It's simply not the model of what's workable now.
他说，5年前中国的科技业蓬勃发展，不受到任何国营企业的干扰。但现在，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政府，摆明了就是要民营科技业者交出大数据资料给国营企业。 国际民退的发展趋势相当明显。资深创投人士蓝筹亚洲的总裁黄奇源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也表示，中共打压湖畔大学的传闻如果属实，那就代表中共对马云正在祭出政治报复，或者是防范习近平政敌马云帮势力的扩大，包括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和其他马云的企业界密友。他说，在中共的眼中，马云已经是不听话的企业家，而非值得扶植的爱国者联盟成员。但他说，中共对马云出手这么重，到底是特例还是通例，也在其他企业家心中留下阴影，个个仿佛惊弓之鸟。他说，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今年第一季度内不少中国科技公司，例如京东科技等，因为政治氛围不对劲，上市审查又趋严，而纷纷撤销在 A 股上市的计划，或采取观望态势，背后的原因之一。整体而言，中国监管单位对阿里巴巴寄出天价罚款并划出垄断红线，虽有利于整顿市场秩序，但黄奇源不否认也有隐忧，特别是可能打压到新创公司的创新环境，使其发展受限。黄奇源说，
受到监管以后啊，所有的新创的公司呢都会非常的谨慎，它造成的一个影响就是没有人会去打造一个超级大平台，他们可能会做比较小的平台，就是它可能是在某一个产业，比如说金融的行业里面，但不会做到像蚂蚁金服那样子，它可能做一个比较小的平台，或者是某个垂直的领域一个 vertical 的平台啊等等，你将来所看到的就是不可能再会有超级大平台。
黄奇源说，中国反垄断监管的政治意味浓厚，和注重市场经济的美国不同。他说，中国无法做事民营企业变成不受中共控制的巨兽，因此对阿里巴巴的罚款的主要目的是要杀鸡儆猴，让其他科技巨头如腾讯和美团等公司有所警惕。黄奇源说，
我认为中国的情形跟美国的情形还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情形最主要的是他希望民营企业就是要听话，所以这个叫棒打出头鸟，你如果是 too outstanding too vocal about 这个 government， 他基本上是会有意见的，他基本上就是要 discipline。
由于中共看来并不是要置阿里巴巴于死地，因此黄奇源认为阿里巴巴未来的前景还是可期。他说，如果对中国的经济和电商发展前景乐观，以阿里巴巴作为线上电商龙头的地位，未来有内需题材的支撑，其股价还是可能受到股市投资人青睐或追捧。黄奇源说，这也是股神巴菲特的副手孟格为何在四月底抄底大手笔买进市值达近4000万美元阿里巴巴股票的背后原因之一。面对财阀，阿里巴巴上周同步发表公开信，称政府的监管与服务、社会各界的批评、包容和支持是阿里巴巴一路成长的关键。他还说，对此心怀感恩，也同时心存敬畏。这样的反应引来彭博新闻以何其怪异的评论来形容，并直言阿里巴巴此举非同寻常，表明在中国当局的监管压力下，中国科技巨头无力反击。不过黄奇源说，阿里巴巴五体投地绝对服从的反应正是中国政府要的效果。他问，阿里巴巴敢不服从吗？头都快掉了，都快要说拜拜了。针对阿里巴巴的天价罚还，中国境内看法单一，大多持正面的观点，电商圈更是普遍较好。央视网上周评论表示，这次财阀是对平台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有效规范，不代表否定平台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也不代表国家对平台经济发展的态度有所改变。评论还说，为了更好的发展，扯袖子也是一种爱护。帮数十家中国电商平台提供后台服务的电商宝执行长马国良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时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说，反垄断处罚是对于阿里、腾讯之类巨头的爱护，是对于竞争秩序的维护，也是对于未来创新的保护。目前阿里以及阿里股价否极泰来或者是利空出尽便是利好。马国良认为，阿里巴巴的处境和美国苹果公司很像，虽然市场份额下降 样了，但公司价值壁垒更扎实了，盈利能力更强了，能为客户、公司、股东甚至国家创造更长远的价值。但他说，阿里巴巴以9块钱人民币包邮、假货、仿货、百亿补贴的商业手法，无法为客户创造长远价值，相反的，只有提升供应链的效率、客单价以及服务，才有足够的资源创新，创造消费者需要的好东西。马国亮认为，目前中国境内电商流量变现效率最高的就是阿里巴巴，京东的供应链效率则是最高的。但阿里巴巴如何维持此一流量变现的效率，取决于高价值客户的场景需求，而非低价值的流量场景。他说，阿里巴巴的股价自从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就长期被低估，但现在利空出尽，他格外看好。对于中国政府出手打压马云的湖畔大学，曾在淘宝担任资深产品运营师的马国亮认为可能是误传，他认为马云还是那个马云，没有因此没落。位于北京的致远国际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鑫则认为，现在要把阿里和马云的关系适当的分开来看，而且湖畔大学的事是控制企业做大之后超范围过度扩张的一个措施，也是对企业不要过度四面出击的信号。对于阿里巴巴的整顿，王鑫认为这有利于电商。他与书面向美国之音表示，小商户、小企业的利润空间更大了，这也算是正常的事和好事。下一步，电商平台要更规范经营，政府对阿里这样的公司，特别是在金融方面，监管将更加严格。他说，阿里巴巴以往的迅速扩张模式可能也要有所改变了。
黑山共和国是中国在中东欧推动一带一路项目的重点地区，但这个巴尔干国家不仅背负沉重的中国债务，疫情重创更使国家财政和经济状况雪上加霜，中国在当地的活动也因为各方势力在黑山加紧角逐而成为关注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黑山共和国最近请求欧盟帮助偿还所欠的中国的大约10亿美元的债务，欧盟表态拒绝，但是强调对中国在当地投资等活动所造成的后果感到不安。位于巴尔干地区西部的黑山共和国几年前已经成功加入北约，目前正在积极寻求加入欧盟。黑山共和国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的副总理阿巴佐维奇3月末表示，欧盟如果能够帮助偿还中国债务，这和降低中国在当地的影响，能够帮助黑山的国家财政能正常运转。黑山共和国经济以服务业为主，尤其依赖旅游，但新冠疫情严重打击了当地经济，目前居民收入下降，通货膨胀风险上升。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黑山共和国新政府内阁最近决定增加对香烟、汽水等商品的税收。经济和财政形势恶化，让黑山共和国感到身上所背负的中国的债务的负担越来越沉重。前南斯拉夫战乱结束之后，黑山共和国2006年脱离与塞尔维亚的联邦，宣布独立。与其他的一些东欧，特别是巴尔干地区国家相似，黑山也面临着交通基础设施老旧甚至濒临崩溃的危机。此外，官员腐败再加上当地人口老化，年轻人大量移民，劳动力严重不足，更使当地社会和经济状况长期低迷。在这一背景下，中国2014年与黑山共和国签订了贷款协议，帮助兴建从黑山共和国位于亚德里亚海海港城市巴尔到塞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高速公路中的其中的一小段公路，这被认为是中国在巴尔干地区推动一带一路计划以及中国与中东欧17+1机制的重点项目。当一些东欧国家目前对17+1机制热情减退，开始提出批评质疑，甚至有意退出之际，中国在黑山的这个公路建设项目的未来的命运 无疑也正引起各方越来越多的关注。由于黑山的山地地形，这是中国公司当地每公里的公路造价的费用在欧洲公路建设中最为昂贵。位于柏林的新欧洲商务网说，黑山新政府内阁已经决定起诉负责公路建设的中国路桥工程公司。黑山新政府不满中国企业施工时不按照原来的设计线路，违反法律和危害当地的生态环境，施工时破坏了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的塔拉河的环境。副总理阿巴佐维奇说，中国建造的公路不会按照原定的计划完工，双方可能需要签署新的协议和资金投入。他说，在黑山所面临的外债中，中国债务已经高达1/3，但阿巴佐维奇否认黑山新政府对中国态度负面。他称，中国仍然给当地带来了机会。据媒体报道，如果黑山共和国最后无力偿还中国的债务，作为抵押，这个国土面积不大的亚德里亚海滨国家只好用自己的土地支付中国。位于华盛顿的智库全球发展中心2018年就曾发表过报告，警告中国推动一带一路项目时，黑山等国因为欠中国债务过多所面临的风险。黑山背负中国债务负担被关注，也正值当地政治生态开始发生变化。在经过了去年8月末的议会大选以及不久前的地方选举之后，30多年来一直执政的黑山总统久卡诺维奇所领导的社会主义者民主党的力量被削弱，他的政敌联合起来组建了新的政府内阁。新政府内阁批评久卡诺维奇的一系列施政方针，而中国所提供的贷款以及中国与黑山所签署的一些协议都在久卡诺维奇总理任内签署。但在2月份所举行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7+1视频峰会上，久卡诺维奇说，中国投资人仍然感兴趣公路建设以及公路沿线的物流和工业开发区等项目。他说，中国项目可对黑山和周围的邻国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提供动力。黑山共和国几年前曾指控莫斯科在当地制造动乱和政变，因此驱逐了俄罗斯的情报官员，这使双方关系跌入谷底。但俄罗斯人同时也是黑山旅游业的重要客源。许多俄罗斯媒体报道，黑山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显示当地亲俄罗斯和亲塞尔维亚力量正在抬头。随着新政府内阁逐渐巩固权力，黑山与俄罗斯有可能重新修复双方的关系。黑山政局走向的一个可能性是，亲俄和亲塞尔维亚势力逐渐壮大，总统久卡诺维奇最终失去政权。黑山共和国与意大利紧隔亚德里亚海相望，从亚德里亚海南下可直接进入拥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中海。黑山独立之后，除了中国大举放贷推动一带一路外，俄罗斯力量、塞尔维亚力量、欧盟、北约和美国力量都在黑山博弈角逐。俄罗斯东欧和巴尔干问题学者伊斯坎德罗夫说，黑山共和国最近几年来一直处在国内政治危机和动荡之中，这个国家的政治版图分裂成为亲西方力量以及亲俄罗斯和亲塞尔维亚力量，这两大力量的对决可从大选结果中反映出来。两大力量同样在议会和总统权力机构中都拥有稳固的地位，在黑山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应该从这一角度来解释和理解。伊斯坎德罗夫认为，巴尔干地区一些国家愿意接受中国贷款与欧盟对当地的援助少有关。他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在历史上前南斯拉夫就与中国一直长期保持许多经贸等各种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在对欧盟失望的情况下，这些前南斯拉夫国家又重新利用过去的经验更多恢复与中国的合作。 有塞尔维亚分析人士认为，黑山共和国呼吁欧盟帮助偿还中国债务的举动更多有宣传的色彩，它显示黑山新政府一方面想利用中国与欧盟的分歧和矛盾，另一方面想展示亲西方的立场。黑山新政府三月份也加入了欧盟推动的针对克里姆林宫迫害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而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中国同样在黑山的邻居塞尔维亚积极活动，黑山共和国、塞尔维亚和俄罗斯不但同属斯拉夫文化圈，三国同是东正教国家。一家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媒体最近警告，在传统上俄罗斯拥有巨大影响的塞尔维亚，中国正把俄罗斯挤走。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